亲爱的，这是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能够来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静坐在主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啊，使我们能够深知啊你的旨意。主啊，深知你话语的奇妙，你对我们能听的耳，能看的眼，更是我们有受教的心啊！你祈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环境也是切切的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将我们藏在主你的爱中，啊，也祈求主看顾，啊，让我们啊心上心下听得讲的同被一灵所感，啊，我们真正被主你的话语所抓住，啊，我们啊心被恩感到主的面前来，失去马达，让我们生命得着供应，得着满足，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以撒记的第七章对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以撒记的第七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今天大论的中心是定志敬道，尽心传道，神手帮助。定志尊道，尽心传道，神手帮助。今天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开始啊，就讲到了第二次被主百姓的归回，就是以文士以斯拉为首的领祭司利未人归回啊，侍奉神啊。一到第六章是讲到了第一次被主归回，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为首的带领归回的百姓建造圣殿啊，七章到最后就是以以撒为首的来建造归回百姓的灵性，能够建立圣洁的侍奉。以撒他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他也教训百姓遵守，蒙神施恩的手帮助王下诏为，就是亚达须西王下诏为以斯拉效敌啊，能够将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圣城。今天这两圣经啊，看到以斯拉就是我们的榜样。当然啊，我想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啊效法以斯拉，我们也要定制考究遵行神的话。我们将主道存在心中，我们领更多的人从被掳中回来，回到神的旨意当中。而对到那边啊，就看到保罗，今天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神的教会。哥罗西书这章事情也是讲到了啊神的奥秘，当然和我们前面讲的以弗所书侧重点不同，以弗所书也是讲到神的奥秘，但是讲到神的奥秘就是教会，对不对啊？外邦人和犹太人嘛，在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啊。以弗所书讲的神的奥秘是教会，而今天哥罗西书就讲到第二章第二节就提到了神的奥秘，你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就是保罗领哥罗西的教会能够真正的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第一章是讲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在万有之上认识主基督。第二章就是讲到我们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啊。当然哥罗西书也是保罗所写的卫道的书信，因为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有这个异端的侵入，保罗为了驳斥异端啊，有当时的这个啊这个犹太的这些啊仪式主义，对吧？当时各立派的异端，还有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搅扰，所以保罗树立正确的信仰，领教会进入，引导将教会引到神的面前啊，在迁到爱子的国度里。真正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丰盛。 所以这边就是保罗的榜样，那边就是看到了以斯拉的榜样。那么以斯拉是将归回的百姓带回圣城，这边保罗将教会带到基督里，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当然保罗也是勉励教会要恒守主道，站立得稳，不要在我们要在所应该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免得被引诱失去福音的盼望。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吧。我们从以斯拉记开始，以斯拉记的第七章，我们就看下来。好，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第十节说，这是以后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所以第一节就开始讲到了这个文士，他是文士，他也是个什么？他也是个祭司，对不对？他是个文士，他也是个祭司，就讲到了以斯拉的一个出身。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呢又是希勒家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希勒家就是在神的殿中发现律法书的那一个，记不记得当时约西亚王吗？约西亚王不是这个修理神殿的时候，就是希勒家发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并且交给约西亚王，就是这个希勒家。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法利亚的儿子，亚法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不基的儿子，不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就是往上推，推到谁？推到亚伦，就记载了这个谁？这个以斯拉的一个谱系，对吧？他是神所兴起来的祭司。我想以斯拉真的为被掳的百姓代求，所以他真是做祭司为民代求，所以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神所兴起做归回的领袖，领民从巴比伦从罪恶之地上来。以斯拉真是蒙神拣选的祭司。下面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就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阿们。所以第六节这节圣经真的很好，我们要效法以色列的以斯拉的榜样。首先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我们是否做一个敏捷的文士？就是我们灵里警醒，对吧？我们灵里警醒，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灵性也是一个很敏捷啊。我们往后面看啊，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斯拉是个敏捷的文士，他带领百姓归回，他不是说就直接领着百姓就从被掳之中回来了，他先是祷告，然后查看，他就发现缺少什么？利未人，对不对？缺少利未人，所以就经过祷告差人去将利未人找来。因为我们知道归回要在神的殿中圣洁侍奉神，不能缺少利未人。我们看到第一次归回的时候，祭司比利未人多多了，是吧？利未人很少，不够用，所以他这是个敏捷的文士。 我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那我们灵里要有什么？要有那种敏锐，是不是呀？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敏捷的人？看到教会当中有破口，或者说有这个假弟兄偷着进来，有绊脚石要绊我们脚的时候，我们能够灵敏警醒察看，能够看透这种光景。这种敏捷的文士，为什么他是个敏捷的文士？因为他通达神的律法书。他为什么通达？就是第十节啊，定制、考究、遵行。所以他能够通达神的话，王也允准，神就兴起君王亚达薛西王为以色列效力。对，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为神的手帮助。荣耀归给神。亚当学习年，约学习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逆境命、有上也有上的，安排真的很好，对不对啊？所以看到以色列带领什么？带领这些各样的人归回，因为归回的不但要有百姓、祭司、有利未人，那因为有歌唱的、守门的呀，因为圣殿已经修好了嘛。上一章圣经的结束就讲到了。亚述王帮助兼顾他们的手，所以做神殿的工作，神殿的工程已经结束，殿已经修造起来，要照着大卫王所吩咐的，在神的殿中按般侍奉神。所以有歌唱的，有守门的，还有逆听命，逆听命就是殿仪。王第七年五月，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中间有几个？中间有5个月的时间。正月初一日起行，5月初一日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时间这么长？对不对？就是在到下一章圣经的时候，就是明天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当时。谁啊？以斯拉在亚哈瓦河边进食祷告，刻苦在神的面前刻苦求亲，对不对？就看到了什么？就看到了这个利未人，就是先在那里嘛，亚哈河边住了3日，再查看百姓，没有什么，没有利未人。对不对？没有利未人，所以他祷告，他吩咐将利未人给什么招来？将利未人招来啊！所以正月十二日才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并且蒙神手，蒙神施恩的手帮助，救他们脱离仇敌和埋伏之人的手。讲第八章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对吧？你想想，你沿途，对不对啊？有仇敌的拦阻，对不对？因为魔鬼撒旦不愿意神百姓归回，还有仇敌的搅扰，蒙神施恩的手帮助，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第十节就讲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很重要啊，这几个词，第一个是什么？定制考究。那现在我们也是呀，在神的道上留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定制？你定制，你还要什么考究？我们还要往来奔跑，知识增长，对不对？考究的意思是就是付上代价，我们切心往来奔跑，切心研究，那我们知识就增长。你不单单定制考究，还要干什么？遵行。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很下功夫，很好，对不对？我们真是我讲以前的时候，就是在备课的时候，不单单我们轮子要听一听，单卷再听一听，是不是啊？总害怕有讲错的。我们定制考究很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去网上找一些查经资料。 好不好？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所听所看的都是合乎真理的，就是我们考究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还要什么？遵行，我自己要遵行。我们牙齿是双生的呀，记不记得？你说拉米，你的牙齿，你的两乳是双生的，你牙齿是双生的，个个都要洗净上来。我们能读，我们能学，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能说，我们还要能做能行，不要能说不能行。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他还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是你的话，你所讲的道才有权柄，才有能力啊！所以他还要教训人得道，不要我们学道重要，对吧？真道重要，还要领人为主啊，教训人圣道。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神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所以以斯拉是一个忠心的祭司，对不对？他忠心侍奉神，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蒙神施恩的时候帮助王赐下谕旨来为以斯拉效力，是不是啊？神心谁啊？神心这个亚达薛西王下礼下谕旨，蒙王赐下谕旨来帮助以斯拉。住在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这就太好了。如果王不降旨，以色列有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出来？没有，是不是呀？所以你看到，但是你甘心上去，就蒙王允准了。我们做以色列人的，我们做祭司、做立位人的，我们肯不肯甘心从巴比伦城中出来？我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立位人，我们要从巴比伦城中出来。阿们。所以我们愿意出来，我们甘心出来，神就兴起君王效力。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对不对？我们住在哪里？住在巴比伦城中，享受最终之乐。求主能够来怜悯他，我们愿意，我们甘心出来，那神就降旨，神就借着王降旨允准他们与一同去，就是与以斯拉一同上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工人真是为我们付上代价，有的时候长辈也是为我们付上代价，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他愿意领我们，带领我们从什么？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进到神的，进到爱子的国度，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但是我们肯不肯甘心上耶路撒冷？我们肯不肯受苦遵行神旨？我们从这个世界，从被掳之中分别出来，我们愿意的上耶路撒冷去圣洁的服侍神，我们不愿意停留在巴比伦享受最终之乐，那神就借着万有效力。我们前几章我们在讲，当我们愿意的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使环境扭转。阿们，是不是这样？今天也是，你只要甘心上去，王允准下旨使他们能够归回。有的时候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自己里面甘心上去，王不允准也上不来，对不对？那王允准上去，我们不愿意出来，那也是也不行。只要我们愿意甘心上来，神会兴起效力帮助。王与七个谋士既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阿们。所以照什么查问？照耶和华的律法书，照神的律法书来查问情况啊。所以我们也是要照神的话来查问，来查看现今教会的光景，对不对？我们灵真正的把弟兄姊妹都能够带到主的里面。 这个王与七个谋士，这个我们很清楚，到以后以斯帖记的时候也提到了，就那个七个大臣啊，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所以还要将金银什么带上，这是神感动君王和大臣的心献上，帮助归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真的应验了，应验了什么？神借着哈该所说的，神震动万国，将金银都送来，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有许多也没有上去的，对不对啊？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并不是说所有的犹大人都归回了，有一些他在这个就是波斯王的国度当中，他有自己的这个职分，对不对？他们不能离开，但他们也愿意什么甘心献上礼物，带着百姓祭司乐意献给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给耶路撒冷你们神的坛上。所以急速的向神献祭，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外邦君王效力啊，我想这个勉励的话真的很好呀，总要遵着神的旨意行，照着神的吩咐，对不对呀？在神的面前来献上坦白，所交给你们神殿使用的器皿，就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到下一章圣经的时候，第几节啊？到第就是第八章，以斯拉记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33节就提到了嘛。正月初一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到第4日的时候，就在神的殿里把金银器皿都称了，交给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撒巴和比列的儿子挪底亚。就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真的是忠心，对吧？他真的把这些什么，把这些金银器皿都交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按数过秤。你想以色列第二次归回，他带不单单带着百姓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其实第二次归回的人不是很多，对不对？为什么王要差遣？王不是当时的时候，王要这个伯步兵马丁帮助吗？但是以斯拉说什么？本以为羞耻，因为他曾说，曾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我，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带着这么多的金银上来，真是一路啊，5个月的时间，神施恩的上帮助，有神的同在看顾。以后以色列真是按书交还，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如果带上来的金银不够，王还下旨什么？可以从王的府库当中支取。这真是神心的大效力。21节，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王真是降旨又降旨，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色列，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塔林德，麦子100克尔，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所以王又效力，吩咐这些河西的库班，对不对？你要什么？你要速速的备办，速速的备办，帮助。真是啊，我们回归神的旨意，神预备啊， 对不对？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是不是在哈该书对不对？写的非常清楚啊。所以神要将什么？神要将万国，神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这样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阿门。这不是神行君王的效力吗？你看金子值到多少？银子值到100卡林德呀，而且言不尽其数，都要什么？都要给他，都要给他。所以蒙赐丰盛，阿们，这真是丰盛的恩典，从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是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所以要详细办理，免得神发怒。那同样也是一点，就是说我们既然蒙王这样大的恩惠，在下一段圣经的时候提到了，你要为谁祷告？你要为王和王众子的国，你要为他祷告。是上一章圣经吗？上一章圣经不是讲到了吗？讲到了你要为谁啊？你要献香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今天也是呀，神既然为我们兴起效力，一方面我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对吧？照着神的吩咐，神所吩咐的为神的殿详细办理，我们还要为王和王众子的国付上大家祷告，免得神的愤怒临到。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基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就是免税了，对不对？你忠心侍奉，这些是不是都是在神殿中忠心侍奉的？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基宁，都是在殿中服侍的吗？对不对？所以蒙恩、蒙转免税。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他们肯定是要上税的，对吧？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其实他们属于殖民地嘛，对吧？他们一定是要向王纳税的。但是这些在神殿中侍奉的神，王允准免税，这其实就是神施恩的时候帮助的。用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很清楚了，国外很多的教会是免税的。你在国外的时候，你这个任何的这个团体机构都是要向政府交税的吗？我想以前我们最起码我们在这个就是菲律宾的时候，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教会的情况，菲律宾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我们当时教会你要向政府审批，审批之后就可以免税，就这个这是意外的恩典了啊！当时就更不用说了。意外的恩典领导以撒，你要照着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和谐的百姓，教训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阿们。所以你明律法的，对不对？明白神律法的人，你要教训什么？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就从在尼西米记的时候，对吧？尼西米记的时候，尼西米和以斯拉同心，对不对？这些祭司立位人记不记得啊？你要带着什么？带着神的律法书在百姓面前展开，对吧？使百姓听了能够明白。这是谁的工作？这是以斯拉和明白神律法的人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现在我们也是啊，定制考究遵行，还要教训人明白，令人归主。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必当速速定他的罪，或是死，或从军，或抄家，或囚军。你违背神命，对吧？你违背王命吗？你违背神命，神的律法和王命令的，必被致死，必被定罪。以斯拉说，二七节，以斯拉就在神前感恩，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因他是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得以 金条从神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同我一同上来，所以称颂神兴王效力，对不对？称颂神施恩的手帮助，得以金条能够一同上来，向神感恩。我想今天这一章圣经就看到了神兴这个亚达叙西王效力，真是下诏又下诏。我们也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也要留心，当我们对准神旨意做工的时候，神为我们兴起效力，阿们，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这边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今天也是一节第一节，我们分成三段了啊，就按照哥罗西书的这个自然段来看啊。我们先看一到第十四节啊，对那边的也是一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也是提到他是奉神旨意做什么，做使徒的，因为保罗要运用使徒的权柄，运用使徒的权柄来归正哥林多的教会。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是不是有异端的侵入，有异端的侵入，我们从第二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仍然在服从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那个规条，这不就是犹太的这些形式主义吗？这是犹太人的，这因为在犹太人的就律法里面不是有这个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等类的条例吗？有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尤其是我们学立位记学生命记的时候很清楚啊。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今天就提到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运用使徒的权柄来归正哥罗西的教会，归正哥罗西的教会，树立正确的信仰。因为他从谁的口中，从以巴弗的口中啊，知道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所以保罗就写信啊，提醒你们，写给哥罗西的圣徒。而且我们要知道，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对吧？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保罗啊，一定是在他坐监的时候，他接触了哥罗西教会的同工，知道了哥罗西教会的光景。哥罗西书应该是和这个腓立门书是一起写的，对吧？因为腓立门也是哥罗西教会的同工嘛，很有可能哥罗西教会就是在腓立门的家中，对吧？所以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所以也是在主里问安，主里问安。其实两边都看到了合神心意的工人，这边是做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那边也是呀，那边是神，那边也是召神蒙神选召做神祭司的伊斯拉，对不对？这边是在干什么？这边是在主里问安，在主里问安，写信归正哥林多、哥罗西神的教会。而那边呢，那边是做敏捷的文士，领人从巴比伦归回，领人上来，是吧？这两边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榜样，那边的伊斯拉，这边的保罗。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你看这保罗，真是保罗说什么，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人祷告？对到那边，保罗真是忠心的祭司。那边是讲到了这个谁的谱系啊？以斯拉的一个谱系，讲到了那些都是祭司的名单。那边是不是都是做祭司的？祭司的职责是什么？ 祭司的职责就是在神的殿中，你要献祭，对不对？要烧香，要摆陈设饼，要点灯。我们看到今天保罗不就是为什么为哥罗西神来教会，其实保罗为众教会在神面前烧香，对不对？你看里面有两个字叫做什么，常常为你们祷告。阿们。这真是呀，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使徒啊，常为人代求，常为人代求。而且看到哥罗西的教会也是什么教会，也是有信望爱的教会。以后我们学哥罗西后面学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对不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先爱望的教会，对不对？帖撒罗尼迦书的第一前书的第一章就提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信望爱的教会。今天看到哥罗西的教会也是有信爱望的教会，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向众圣徒的爱心，对不对？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这盼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阿们。所以我们真是啊，我们里面有福音的真道，我们哪有盼望？我想对到那边，你有盼望就要什么，我们就要靠神脱离什么，脱离罪恶，脱离巴比伦的辖制，我们能够归回到神面前，侍奉神。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所以就看到了福音传到哥罗西，哥罗西教会也干什么，也结果增长。这真的很好，得保罗的称赞。保罗哥罗西教会一定也是向外来扩展神的福音。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写的，他为我们做，他为应该是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就是哥罗西的教会是以巴弗所建立的，以巴弗是基督中心的指示，并且在保罗面前见证哥罗西教会的，对不对？圣灵所存的爱心，满有圣灵的爱心向保罗做见证。当然也提到了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对吧？保罗在祷告当中常为哥罗西在教会代祷，所以蒙圣灵的感动写了哥罗西书来提醒警戒啊，归正哥罗西教会的正确的树立正确的信仰。保罗真是付上代价。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以巴弗也是我们的榜样，阿们。这真是做神中心的，这是那边就是谁，那边我想就是这个以斯拉，这是神中心的祭司，令人归回。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在哪里？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我想我们也是，现在也有许多的教导异端要偷着进来混乱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好好的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阿们。我们现在也是要不住的祷告祈求，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阿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悟性。保罗最近是在干什么？领人什么？领人满知神旨。那边人家以色列是干什么？领人被掳归回，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前几卷保罗书信告诉我们，行事为人与所听到的道相称，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今天保罗也在勉励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需要我们求主将属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你得满心知道， 对呀、啊，所以我们才会行使为人类的居住，因为我们会查验所谓神的善良平权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所行的就蒙他喜悦，善上结果，多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在各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阿们。所以我们力上加力。所以我们蒙恩的力上加内，凡事还要欢喜的忍耐宽容。我想对到那边就需要我们什么，就需要我们定制考究遵行神的话，对不对？我们怎样的定制考究遵行，我们就需要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真知道他。那边以斯拉知不知道？知道，因为他定制考究遵行，他明白深明神的旨意，对不对？深明神的旨意，所以这边是什么？力上加力，对到那边我想就是神性往效力。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力上加力，要不要？要，对不对？我们靠着什么得以在各样，什么叫做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靠着神力上加力，我们凡事忍耐宽容，对到那边我想我们自己里面有这样的信心坚固，对到那边就是神新王效力，蒙王赐下什么预兆。阿们。我们不要只想着神是环境改变，主啊你为我兴起王效力，那些在里面有没有力上加力？有啊，他靠着神力上加力，他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自己力上加力，他信靠神，对不对啊？他甚至都以为求王什么派这个兵帮助都以为羞耻，因为他相信神是人的所帮助，他凡事力上加力，凡事忍耐宽容。所以神在外面，对不对？神也兴起一切的效力帮助我们。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阿们。这是最重要的，对的，我们和什么众圣徒同得基业，在光明中，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阿们。所以我们脱离黑暗，迁爱子国，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哪里啊？在爱子里。今天你看到都是要感谢父，感谢父因着父的恩典让我们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也感谢父他借着爱子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对不对？我们在爱子里，在基督耶稣里得蒙救赎，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你受了这个异端的长老就不认识这是在爱子里，在基督耶稣里的，对不对？为什么做了无知的，就如加拉太这样的保罗责备他们无知的加拉太的人呢？你们称义是因信神呢，还是因行律法？我们是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在爱子里得以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都是因着父的恩典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我们可千万不要重新的回到世俗这些理学小学的倾向是得了啊。因为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你看到第十五节就开始讲到基督在万有之上，认识基督，对吧？认识基督的丰盛，得着基督的丰盛，我们在基督里站立得稳，不要受搅扰了。好，我们两面相对吧，两面相对，这边是，那边是谁啊？那边就是以斯拉做领袖领民为神，那边以斯拉就是归回的领袖嘛，他是祭司，他也是归回的领袖，做领袖领民归回。这边呢，做使徒主理文案，保罗是神忠心的使徒，主理文案，写信勉励提醒。那边就是祭司嘛，为民代求，为民代求，领人离罪归回。为民代求，领人离罪，离罪恶，领人离罪恶归回。这边就是保罗常常代祷领人得福音真理，保罗说的，我常常为你们祈求，盼望你们什么啊？盼望啊，你们真知什么，就是今天所说的，就是你们在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 真明白所引导正道，领人得所引真理。两边真的很好，这边就是保罗领人得所引真理，那边以色列在干什么？领人从罪中，对吧？罪恶当中，领人从巴比伦嘛出来。大卫兄弟那边是做蒙拣选的祭司，做蒙拣选的祭司，以色列这边呢？这边就是保罗建立信爱望的教会，建立信爱望的教会。同样，两边相对，那边是以色列领人归回，同道圣城。以色列带领了祭司、利未人、以色列人一起念，对不对？带领人归回，同道圣城。这边呢，这边就是忠心执事，满有爱心。谁啊？以巴弗，忠心执事，满有爱心。啊，那边是定制考究，遵行主话。以色列定制考究，遵行主话。这边呢，满知神旨，善上结果。阿们，我们怎样才能满知神旨啊？怎样才能满知神旨啊？对当中就需要我们什么？定制考究，遵行。对吧？这边就是我们求神，我们有什么？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要不要？要，对不对？对到那边，我想我们才能通晓神的律法书。你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就能通晓神的律法书。所以那边是定制考究，遵行主法，这边满知神旨，善上结果。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在善事上结果。什么是善事上结果？我想对到那边就是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干什么？他自己定制考究遵行神的话，他干什么？教训以色列人正道，对不对？这就是善事上结果。两边相对，那边是通达天上神的律法，通达天上神的律法。对到这边就是利上加利，同等经验。阿们。所以我们得先通达神的律法，我们才能利上加利，同得基业，同得基业。当然，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你要照律法书查问情况，你要照神的话。我很多时候我们看现今的教会，为什么说大家教会挺好的？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用真理来查看？我们就会发现教会有许多的问题。对吧？需要我们付上更加的祷告。所以那边是用照律法书查问情况，这边呢脱离黑暗得蒙救赎。阿们，脱离黑暗得蒙救赎。好，我们看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第二段。爱子是不能看见知神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阿们。那我想保耶稣基督也说，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显明出来。阿们，是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子吗？是什么？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受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三个啊，就是首先是他是什么？靠他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天地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吗？我们看到创世纪就说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复数啊，首先是父，这很清楚，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了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在箴言的第几章？第八章讲到了子，智慧嘛，我们都说智慧的本体就是我们的主，对不对？这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所以一切都是什么？靠他造的，首先是靠他造的，第二呢，借着他造的，第三为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为他而造，所以万有为他而造，所以对到那边，神行万有效力，对不对？神的命令透着万有啊，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所以神能行其万有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边不就是吗？王下诏，右下诏，帮助以色列，帮助归回的百姓，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都是靠他而立。阿们。所以万有之先呢，万有都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阿们。所以认识到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特别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尊基督为首，我们不要忘记基督是头，我们是什么？这身子上的肢体，我们肢体之间是互相联合，对不对？我们建立成为荣耀的身体，荣耀神，我们都是这身子上的肢体。你肢体你一定要遵谁的命令？头的命令，就如同我们一个人一样，所有的命令从哪里发出来的？大脑，对不对？大脑发出，然后呢身体去动，手脚照着头所发的命令我们去行，一样让基督在我们教会当中凡事上居首，凡事上居首位。我想对到那边就需要我们必须的明白神的旨意。其实那边王啊，就是那个亚当学习王的诏令里面就看到他多次提到照着神的旨意，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学到吗？那以斯拉记就提到人家王都知道要照着神的旨意来释放，照着神的旨意来献祭。我们现在更要如此呀，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阿们。所以其实就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有形有体的藏在哪里啊？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头。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提到吗？所汲取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得到了基督，我们就得到了丰盛。阿们。是不是呀？所以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我们得到了基督，我凡事让基督居首，我们就得到了丰盛。对到那边不是吗？对到那边不就是王效力，对王和大臣奉献金银，而且吩咐将殿中的这些器皿都要什么都带上来，就证明示巴萨还没有将所有的器皿都带来，对不对？还有剩下的以斯拉也带着一批上来，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都得以与自己都与自己和好了。阿们。这就是我们前面我们学过了吗？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靠着十字架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不单单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看到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神还将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托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靠十字架我们与神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到了，保罗在哥林多书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我们与神为敌，对吧？现在我们也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就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们现在我们也是本是可怒之子，今天也说我们从前与神隔绝了，我们也是因着恶行与神为敌，但如今借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必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阿们。靠着谁？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肉身受死，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阿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可以到父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到我们的父的面前来。二三节勉励了啊，二三节这一节圣经特别重要，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跟坚固。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其实就很清楚了，恒守主道才能根基稳固，还要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失去原文做什么？离开。幕后的时代有没有啊？有啊，许多的假教义团偷着进来。如果我们没有坚定不移，你就被什么？就要被这个异端假道、这个邪风，对不对？吹得摇来摇去，没有坚定不移，这福音 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众人听，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很简单，就是让我们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免被引诱离开贪欢。我们取出所领受的，我们要存在心中。阿们。可千万不要动摇了。哥罗西教会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被这个邪风，对不对，吹得摇来摇去，不明白。好，我们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带着金银感谢奉献，因为这是王和大神奉献的嘛，带着金银感谢奉献。这边是万有借他为他而造，万有是借着他，也是为他而造。那边就是王勉励，总要遵神旨行，总要遵着神旨行。这边就是保罗提醒，万事让主居首位。万事让主居首位，那边总要遵着神旨行。那边经费从王府库里支取，效力吗？经费从王库里支取，经费从王库里支取。这边呢，靠十字架与神和好。阿们。所以我们靠十字架与神和好，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对到那边我们就能经历神兴起的效力，对吧？经费从王库里支取啊。同样，这边是什么？不忘从前与神为敌，就是不让我忘记我们先前我们的光景。对，保罗也说嘛，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不忘从前与神为敌。对到这边那边呢，君王效力速速背叛。阿们。我们不忘记我们从前败坏的光景，我现在我们更要在真道上站稳，根基稳固，对不对？对到那边我们就能经历君王效力速速背叛。同样，这边是什么？圣洁无瑕，根基稳固，也可以说是根基稳固，圣洁无瑕，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对到那边就是详细办理，免山愤怒。王的提醒，详细办理，免神愤怒。这边就是让我们根基无瑕，根基稳固，圣洁无瑕，也可以说圣洁无瑕，根基稳固。好，我们看24到最后，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就是保罗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甘心受苦的意思。因为我想，其实24节开始就说了嘛，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其实意思就是有份于基督的患难，是这个意思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就是有份于基督的患难，有份于基督的十架，有份于基督的十架。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阿们。真是呀，保罗真是没有违背从天而来的意向，真是忠嘱托呀。他真是神忠心的执事，对吧？照着神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边是什么？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就在那边我们要干什么？那边就是王的提醒吗？提醒以色列，你要照律法书教训百姓。今天保罗不是以真理来干什么？真理来把神的道嘛，就是神的真理传的全备，来坚固教会，是不是啊？这真是很好，两边都是我们的榜样。这道理就是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圣徒显明了。所以历史历代是隐藏的，没有让人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奥秘就是基督，对不对啊？这奥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得知神的奥秘，但如今他向圣徒显明了，神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何等成了有荣耀的，知道吗？所以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荣耀，他何等丰盛的荣耀，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对不对？外邦人犹太人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蒙应许。阿们。一定要记得在谁？在耶稣基督里。 啊，所以我们外邦人虽是外邦人，我们也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在称颂啊，称颂神奥秘的丰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训个人，要把个人带到基督里，完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阿们。这是，那我想我们就需要自己先吃透属权。你吃透了，肚里发苦，嘴里发甜，才能像多明多所多荒多王在守预言。我们定制考究遵行神的话，我们才能将律法教训神的百姓。对不对？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得着，我们不明白我们如何的把神的道理传给全辈，我们如何的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的。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命里面运行的大能进行竭力。阿们。所以靠神的大能我们进行竭力了。所以保罗真是要在福音上劳苦忠心，当然他不是夸自己的劳苦，他那是靠神的大能进行竭力。我们也是靠神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劝诫个人，我们要教导个人，领人到完全的领到基督的面前。好，我们两个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忠心侍奉与蒙准免税。你只要忠心侍奉神，对吧？你是祭司，你是立位人，你是歌唱的，你是守门的，你是尼丁硬，忠心侍奉蒙准免税。对到这边呢，对到这边就是欢喜有份，基督患难。阿们。所以欢喜有份，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阿们。是不是呀？欢喜有份，欢喜有份，基督患难。我就想到了，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就记到了那些受逼迫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被下在监牢当中被鞭打吗？对不对？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对不对？因为自己有份什么？有份于基督的患难，欢喜有份基督患难。那边呢？忠心侍奉蒙准免税。这边是什么？申明奥秘传的全备。你要申明奥秘才能传的全备。对到那边就是申明律法教导百姓。那边你是什么？是明律法，明律法者吗？不单以色列，还有一些的祭司立位人，明律法者，你还要教导百姓。这边就是保罗申明奥秘传的全备。这边就是保罗最后尽心竭力劝诫个人，保罗的榜样，尽心竭力劝诫个人。最后那边就是神手帮助称颂赞美，以色列最后的称颂赞美，蒙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称颂赞美。以色列真是认识到了，在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是他认识到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是亚当学习我下招。阿们。荣耀称颂赞美，荣耀归神。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让我们在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阿们。我们不学习，我们不定制考究，我们真是以前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多知道他，我们就能够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靠着神力上加力，我们凡事忍耐宽容，我们在将来我们就与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求主带领我们。好，我们来看小文字吧。我们来看小文字。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啊，幕后都要什么？受审。对啊，幕后都要审审受审，海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对啊，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我们看到幕后个人都要照所行的受审啊，审判之日啊，个人都要照着所行的受审。我们该怎么做呢？神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了我们。为什么今天就看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我们都知道有多少的人在海上，当我们读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对不对啊？都是靠着什么吃喝开口发财啊？你有船在海上，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死亡和阴间，尤其是阴间呢、啊，阴间张开无限量的口吞吃灵魂，现在也是呀。死亡和阴间呀，吞噬了多少的灵魂，将来都要被交出来，按照所行的受审。我们自己首先来讲，我们自己要敬虔度日，对不对啊？保罗、彼得怎么说？彼得说，我们为人应该何等的敬虔度日啊，对不对啊？我们既然知道凡有行者都要被烈火融化，我们要追求敬虔圣洁啊。那同样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好好的祷告啊，就先好好的祷告啊。真是看到现在尤其是末后的时代，多少的灵魂被吞吃，将来都要被交出来啊，死不是结局啊，对吧？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看到今天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的第九章就来提醒我们，今天小人中心是死后受审，要静听除罪，静听除罪才要勤乐做工。阿们，还要勤乐做工。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啊，我们看到第六节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对到那边不就是什么，你一切所行的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不是都要在哪里白色大宝座面前显露出来，将来都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是不是啊？那边不是吗？审判之日，海、死亡和阴间都要将人交出来，都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今天传道书的时候，所罗门也说，我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上，我们现在也要放在心上详细的考究，是义人、智慧人作为都在神的手中，或爱或恨都在他们面前，将来不是都要显明出来吗？都要在你们面前，那人不能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人？我们要做义人，我们要做智慧人，行义的才是义人。那么我们要有敬畏神的智慧和聪明，我们要做聪明人、智慧人。阿们，我们守住自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怀中。第二节，凡领导众人的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所遭遇的是一样，好人、洁净人、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歧视的如何，怕歧视的也如何，似乎所遭遇的是一样，似乎将来都有一死，但是结局同不同？不同，明白吗？肉眼来看一样不一样？一样。谁没有死呢？你拉萨路死了没有？死了。财主也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拉萨路在哪里？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在哪里？阴间受痛苦被火烧，是不是呀？你怎么能说这个所领导众人的一样呢？一人和二人遭遇的一样，好像是，对不对呀？你说一个就是祸患领导幕后的时代吗？地宫的国共党、国民工党民多数有地震、瘟疫、饥荒。你说战争领导的是一人和二人遭遇的一样不一样？似乎是一样，但是结局不同，对不对？结局是不同的，因为至高之处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啊。我们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守住自己，做义人、做好人、做洁净人、做献祭的，我们侍奉神的， 你们信耶稣的跟我们不信耶稣的，对吧？你有啥区别啊？啊，是不是啊？新冠来了啊，你信耶稣的你不得新冠呀、啊？是不是啊？啊，地震在地震带上啊，你房子不塌，似乎好像是一样。你有些人他藐视我们，是不是也是说这样的话？真是有啊，我听过啊。不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他启示的也如何。我们要守住自己，尤其是末后的时代，千万不要看错了，千万不要看错了。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因着环境难免有灰心，会不会？因为末后的时代越久越恶，我们感觉好像是啊，这个善恶遭遇的是一样，都是一死。其实根本不同，我们自己啊，我们敬畏神，我们侍奉神，我们其实行善，我们到时我们必得赏，因为我相信有本有什么有个纪念册，对吧？有本纪念册在主的面前，纪念敬畏耶和华，对不对啊？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就是纪念敬畏耶和华，对不对啊？应该说是敬畏耶和华的鼻子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住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相信一定有。所以末后的时代只会越久越恶，是不是？末后的时代越久越恶，可千万不要动摇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海和阴间死亡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将要受审的。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心充满罪恶，充满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归到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要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掉的人毫无知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命无人经验。所以第五节这些说就告诉我们，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时日，对不对？趁着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要好好的爱主，纪念造化造我们的主，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一口气啊，对不对啊？我们要多做主工，我们要在主里劳苦，他们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已消灭，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远不再有份了，就是指的是死掉的人。那我们也行出，我们行义，对不对？我们行义，我们守住自己啊，对不对？我们离恶，我们归主，我们与主相连，我们因主道而受教，我们守住自己的善行，似乎好像啊，这个永远不再有份，对不对啊？永远不蒙纪念。但是将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将来在基督台前是我们要交账，是不是啊？啊，不论你是在哪里，基督台前还是你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都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基督台前也是。对不对啊？都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我们受审，我们得赏。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指望，当趁着年幼，纪念造我们的主。阿们。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指望，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我们要好好的侍奉神，我们要留心灵性，我们要生命与主相连，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让我们真知道神的旨意。阿们。让我们多结善果，是不是呀？啊，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必得榜上。第七节啊，你只管欢欢喜喜的啊。我们看第一到第六节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总结就是我们要考究尊道，这需要我们好好考究啊，考究尊道，我们离恶与主相连，结局是绝对不同。这是需要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考究尊道。离恶与主相连。好，我们看七到十，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第七节这些圣经，第七节这些圣经我们要留心。我们可不可以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酒？可以，因为我们相信神悦纳了我们的作为，我们在神的恩中，对，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风恩貌，我们在劳碌中，我们享受所得的，可以不可以？可以呀，可以。但是我们不是以吃喝为乐，明白吗？一定要明白其中的区别呀。 我们享受神的福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以此为什么，以此为乐，不是以吃喝为乐，这个也很重要。第八节就是我们追求的，你的衣服当时尚洁白，你的头上也不可不要缺少膏油。阿们。所以我们的衣服应当时尚洁白，我们要天天用水洁得到，把自己洗得干净，要不要？我们要追求行为的圣洁啊！我们衣服有没有常常洁白？我们是多少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衣服烧焦了，是不是啊？我们讲到那个三勇士嘛，真的很好，是不是啊？我们讲到三勇士，就是讲到你这个叫做什么？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身上没有不良的气味，是不是啊？我们的衣裳有没有变色？在这个巴比伦的罪恶的城中啊，多少我们的衣服真是变色了呀！我们衣服应当时常洁白，头上不要缺少膏油，阿们，不要缺少圣灵的感动，对呀，不要缺少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举一动都要靠着圣灵而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日光之下虚度的年日，当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做的所得的份。这点就是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妻快活度日，可不可以？可以哟，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做主的精灵，明白吗？记不记得你做打仗的，对不对？在镇上当兵的，我们不要被事物缠身，好叫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我们看到在这个征战的条例里面说的非常清楚，你建造房屋你还没有奉献的，你可以回家去，你栽种葡萄园你没有粮用的，你可以回家去，这不就是吃喝干粮吗？你可以回家去，你娶了你聘了礼了，对吧？你还没有娶妻的，你可以回家去，你可以你妻的妻子快活度日，因为这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上所得劳碌的身上所得的份。你看地上人在地上劳碌，不就是吃喝快乐，不就是与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吗？可不可以？你可以，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做什么？做主的精兵。阿们。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必去的境界，没有工作，没有知识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当趁着现在还活着，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尽力乐做主公。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我们不是以吃喝为快乐，我们不是以吃喝醉酒和这个与妻快活度日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乃是做主公，我们乃是遵行真实领人归义。阿们。多做主公，因为我相信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对不对？我们尽上自己的份啊，我们为主做，我们以为主做工为我们的满足，为我们的快乐。你基督徒你可以啊，因为本身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啊？妻子也是耶和华的福分吗？贤惠的妻也是耶和华所赐的吗？这是恩典，你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主的精兵，对吧？征战的条例我们在学的时候，在生命体学的时候，我们学得很清楚，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更好的，阿们。因为我们对待那里就明白，因为将来阴间和死亡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对不对？将来都要受审啊，我们要恐惧战兢。这个我们总结就是要自节欢乐，尽力多做主公。自节，我们要欢乐，我们要靠主欢乐，我们尽力多做主公，这就是我们的快乐。好，我们看11节到12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络捉住，祸患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还是那句话，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主。阿们。所以我们都是靠什么？靠你千万不要夸什么？夸自己跑得快，夸自己力战，夸自己智慧，夸自己明哲，夸自己灵巧。 有的时候真是呀，我在教会当中我付了这么大大的代价，哎呀，我以前我怎样怎样在神家尽心竭力侍奉神，所以我现在能够讲到，不要夸这个，对吧？我们是仰望什么？仰望主怜，仰望主的怜悯，我们乃是靠恩，我们得蒙保守，对不对呀？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恶王缠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网络，对不对呀？后患就临到了。我们只能说是神恩典的托住，我们得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得以站稳。我们只说神恩典的托住，我们得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侍奉神，对不对？不在乎我们外面，不在乎我们自己付了多少代价，那是我们要好好的信靠仰望教会的神。所以这点是仰望，这边就相对就是仰望主怜度余生，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我们度我们以下的人生。不是自己的灵巧，不是自己的明哲，不是自己的智慧，我乃是向主寻求，免得我们被恶妄缠住。十三点到最后，微烟之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所看乃为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城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兵往来攻击，筑垒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贫穷的智慧人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是不是这样啊？是呀，对不对？真是这样啊，在地上真是当然了。我想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四节的圣经，我认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贫穷的智慧人，主为我们成为贫穷，是不是这样？这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带到谁的身上？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行了。主是不是为我们被藐视？他为我们舍命付代价，对不对？他就是那个贫穷人，但是没有人纪念啊。但是智慧胜过勇力，贫穷的智慧人被人藐视，他的话无人听从，但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做贫穷的智慧人，我们要去救更多的人到主的面前来，阿们。所以借着十字架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得蒙拯救，是呀。你看现在很多的人也不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单单我们的主耶稣，你看约瑟不是吗？约瑟好像似乎也是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对不对？他救整个埃及，救全地的人脱离了饥荒的灭命的危险，但是又不认识约瑟的这个法老兴趣，对不对？也不敬畏，也是藐视约瑟，他的话也无人听从，但是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虽被藐视，对不对？虽然被藐视如同以赛亚所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我们仍然要传，我们仍然要讲，我们要领更多的人归向主，认识主。十七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可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什么？静听主言，要安静中听智慧人的言语，我们要静坐主前聆听神的话，你可千万不要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你们幕后的时代有多少的喊声，对不对呀？有权有势的声音你不要听，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有一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所以我们要除恶明白吗？所以我们每早晨起来查雅干，我们里面如果有雅干，是不是呀？如果我们有雅干，真的就是被拖累了。有一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好好的查清，好好的查清，让我们有智慧能够胜过仇敌，胜过仇敌。所以今天最后就是静听主言，智慧胜敌。阿们。所以我们到主面前留心听，静听主言，我们才能做美事，对不对？才能像玛利亚一样。为什么门徒不能做美事？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安静的听主所讲的道。对，玛利亚是不是静坐主的脚前？他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他听清楚了，荣耀的主要受苦了，所以他在主的身上做一件美事，得主的喜悦。 我们也是要静听主言，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查我们里面的这个恶，你有一点点的罪，对不对？你这个有一个罪人啊，能败坏许多的善事啊。所以我们要靠着智慧，我们能够胜过。求主能够来带领，是死后要受审，我们要静听赎罪，我们还要勤乐做工，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做。第十节非常清楚，尽力去做，在你手所当的事的事上尽力去做，这是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不是在日光之下劳苦，我们相信一切劳苦在主里绝不是突然的，我们勤乐做工，因为我们知道死后一定有审判，对对对，一定有审判。我们也知道将来的事，我们要在地上追求做什么？做智慧人。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能够来帮助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留心，让我们能够效法以斯拉的榜样，让我们定志考究，还要遵行耶和华的话，更是你我能够在神的善道上尽心竭力，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在善上结果子，将来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更加恳求主，让我们看到幕后的审判海、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一方面我们要吃够神的数卷看到虽然幕后的时代患难逼迫困苦灾罚临到这个世界但是我相信我们爱主绝对不落空让我们不以地上的喜乐吃喝快乐为我们的满足，让我们竭力多做出工让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从主那里得到赏赐。我们一同来祷告。